我告诉你，神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这一切真的开始了，因为我想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。在昨天节目结束时，我分享说，我一生都带着一种使命感。我的整个生命，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甚至在我重生之前，我就知道神造我是有目的的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我以前经常躺着看着星星，想知道神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。我记得我经常会这样，以至于我妈妈以为我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。她来问我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只是想知道我在这一切中的角色是什么。直到高中毕业，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计划好的。所以即使我知道并有这种渴望，想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只是把它放到次要位置。我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，只想偷懒做事。直到快要高中毕业，然后随着择校日的到来，开始有人进来宣传，你来这所大学或去那所贸易学校等，这重新点燃了我想知道神旨意的愿望。我毫不怀疑神造我是有目的的，这是如此重要，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，他们认为就这样发生了，他们相信进化论，他们只是一男一女结合的产物，但与神无关，我们与猫狗或其他东西没什么不同。我告诉你，我从不相信那些。如果你相信并且认为你只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产物，神并没有创造你，也没有为你设定目的，你需要从那儿开始，并意识到是神在母腹中塑造了你。我已经用了三节经文，耶利米书一章五节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，来表明他们被造是有目的的。为这目的，他们从母腹中被分别出来，所以你需要从那儿开始。但我知道神有一个目的，但并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所以在高中最后一年，我开始寻求神。我晚上回家后，大概从九点到至少十二点或一点，有时候甚至是凌晨两点或三点，从头到尾读圣经。我去买了一本圣经注解，并尝试获得启示。我知道圣经的某个地方，它有公式或方法来弄清楚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我问过教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他们只是说你会知道的，这基本上就是命运，它自然而然的发生。哦，我百分之百的拒绝，因为有强奸犯和杀人犯，还有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人，所有这些人从来都不是神的旨意，神没有养育他们，这不是他想要的。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，但他不会自动实现，命运不会自动发生。如果你相信那些，就会将所有强奸和谋杀以及正在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归于神。所以我知道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个目的，但他不会自动实现，我必须寻找才能寻见，我必须祈求才能得到，我必须叩门才能向我开门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。于是我刚开始寻求主，并学习话语。从高中毕业后，我开始上大学，只是在学习些必修科目，但我仍然不知道神造我的目的。但我真的在寻求神，并学习话语。在1967年的圣诞节假期，我参加了一个教会活动，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。在那次圣诞假期期间，我们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克罗夫特， 白天我们滑雪玩雪橇，晚上我们会有些灵修。有个人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这是他的灵修，让我读一下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们会证明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当他读到第二节的最后一部分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就是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的。我一直在祷告，寻找这经文。经文说，你做这些事，你会证明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。字典上说，证明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物质界的感官上显现出来。我相信神对你我、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。经文显示神对你有一个目的，那是真的，但他可能没在你物质界的感官上显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。我知道神有一个目的，只是没有彰显在我的物质界。当他读了这些，就像霓虹灯亮了，并指向这些经文说，这是你要的答案。所以那是1967年的圣诞节，在接下来的四个月，基本上我就学习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以及他引领我去的任何经文。但我回头来看，这就像是个保证，说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就会证明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这让我很兴奋，于是我完全投入其中，并开始寻找。让我告诉你，最终结果，四个月后，1968年3月23日，我在一个祷告会上，神彰显了，神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经常提到那个经历，并从那儿开始告诉人们我与神的相遇，这是神向我显现的，让我摆脱了自以为是。我从那儿开始谈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，但我没有谈论很多。那之前的一年半的事，我一直在祷告，并寻求明白神的旨意。在那之前的四个月里，我一直专注于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并努力实现那些列在此处的要求。所以有时我只是谈论1968年3月23日与主的相遇，我没有给出背景，但那真是因为我想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，才开启了这一切。你们中有很多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成就了什么。我相信他会为你们做同样的事。你们许多人处于同样的境况，比起你所经历的，神有更好的安排。你知道，比起你所经历的，有更好的生命。如果你现在背逆神、讨厌神，但不知为何你看到了我这个节目，并且你在听我讲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需要悔改，需要停止这样。因为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如果你继续这样我行我素，你将走向彻底的失败。所以，如果你悖逆，并且你知道你没在寻求神，悔改，然后回转开始寻找他，他会向你显现他自己。但也有很多人，你已经来到主面前，你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你并没有反抗神，但你不确定神对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只是过着生活，应付任何发生的事，随风飘荡，随波逐流，生活怎么带你，你就怎么顺应，有点像一款弹珠机，你拿起球拉杆，然后松手，它就发射出去，然后就弹来弹去，毫无任何规律。这不是找到神对你生命旨意的方式。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和二节，我将在本周余下的时间，也可能到下周讲解主向我启示的，但你必须开始寻求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你必须坚持克服一些障碍。让我使用这段话，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许多人都听过这段熟悉的经文，但我们很少将其放在上下文中来看。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一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换句话说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这与我所说的完全一致。但看看上下文，下一节他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很多人会说，好了，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，我请求神向我揭示他的旨意，但我什么也没得到。这是因为他们只是轻率地说，或者他们说了大概只有五分钟。神啊，在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始前五分钟，我问了，如果他能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向我揭示他的旨意并改变我的一生，我会开始。这就是很多人祷告的方式。但请注意，他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另一种说法，要是你能在不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情况下活着，那么你就会那样活着。但是当你到一个地步，神啊，我不会行动的。看，这就是摩西对神说的话，在出埃及记三十三或三十四章中，他祈求神向他显现他的荣耀。神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我就不去。那是你必须拥有的态度，不仅仅是好吧，神啊，你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。如果在接下来的两三分钟内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你就继续走那条路，已经走了二十或三十年的老路。不，你必须到一个地步说，神啊，我不会去，我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，我不会再浪费时间了，直到我找到你的旨意。你必须专心致志，只要你还满足于做自己的事，神就不会向你透露他的旨意。你必须到达这个地步，当你全心全意地寻找时，那就是神向你显现他自己的时候。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有时我只是从1968年3月23日与主相遇的奇迹开始讲，我没有给出这个背景，但在之前的一年半，我一直在祷告并求神告诉我，神对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这是我生命的优先事项。然后在最后四个月，当我看到启示录，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时，我一直专注于成为活祭是什么意思？不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？如何通过更新你的思想而改变？我一直在祷告和研究经文，并祈求神给我启示。所以我与神的这次相遇，神揭示了他对我生命的旨意。这并不是突然发生或完全独立于我之外的。在我这次相遇之前，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寻求。这太重要了。现在有人正在看这个节目，你正在听，你想知道我现在做的是否是神对我生命的旨意呢？我是否在神旨意的中心呢？这听起来对你很有吸引力，但你是否愿意放下一切，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并全心全意地寻求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太忙于玩手机，玩你的游戏，你太忙于与其他人互动。把这些事放在适当位置是可以的，但你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。比起你希望神向你揭示他的旨意，神更想向你揭示他的旨意。如果他还没有做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这么说吧，如果神要向你揭示他对你完美的旨意，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没有寻求到一个地步说，神，我会做任何事，会去任何地方，会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人。如果你没到那个地步，即使神向你揭示了他的旨意，你会认为那超出了我能做的，或者神啊，我不想做那个。如果你的心还没预备到能很好的接受他的地步，那么所有这些只会让你对神更负担，于是你会因为不顺服神而感到内疚。因此，因为神爱你，可能不会向你透露他的旨意，直到你到达一个地步说，神啊，我会去做任何你想让我做的事，无论你想让我去哪里，我都会去。你必须到那个地步，并不是神不想让你知道，是因为神非常爱你，他不想向你显现他的旨意，直到你准备好接受他。如果你没有真正寻求他，并在神面前敞开心扉，他向你展示了一些希望你做的大事，你们大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，你会认为那不是来自神，我永远做不到，明白吗？你的心必须准备好去接受他。就像我的情况，当杰米和我结婚时，我们很穷，我们无法专注，我们在经济上很挣扎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每小时我必须支付$9,000，每天24小时，每周7天，一年365天，闰年366天。你知道吗？放在那时，我无法想象，也不能承担。因此，那是神没有向我启示整个事情，他向我启示了，我要去世界各地。我昨天分享了耶利米书第一章中的那些经文，他说他已经任命我为列国的先知，我知道他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，但我不知道所有细节，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完成这些事需要多少钱。如果一开始他就告诉我现在要做的事，在53年前，当他第一次向我显现并告诉我他对我的心意时，如果他在53年前就告诉我这些，这会让我不知所措，或成为负担压垮我，去思考我要怎样付这些钱，我将如何去做这件事，要么会吓坏我，使我转身跑向另一条路，要么我以某种方式接受了，并认为是的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，并在过去53年中怀有信心的成长预备。当你准备好接受他时，他就会向你启示他的旨意。但你必须开始这个过程，神为你准备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根据罗马书12:1-2，你必须献上你的身体。你不能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你拿走吧。不，你必须亲近他，你得主动出击。现在神在向你显现他自己，但他不会把他的珍宝丢在猪面前。神不会向你启示他的旨意，直到你准备好接受他。你必须到达一个全心全意寻求的地步，在那里你成为活祭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很多要说的，我明天将继续分享。然后是第二步，在你的思想里，你必须不再效法这个世界。这是很多人忽视的。很多人采纳了世界的观点和价值观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，有觉醒文化，有取消文化，批判性种族理论，黑人的生命很重要，所有充满这些谎言和欺骗的东西，如果你接受那些，那会使你盲目的。你需要不去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如果你已重生，如果你已经祷告并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那你的灵就是完美的。你的灵知道神完美的旨意，你的灵正试图将你引向神为你生命所定的方向，但你的生命会向着你主导思想的方向发展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思考的方式决定了你生命的走向。 你可能会想，哦不，我没有，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朝这个方向发展。你可能不会坐在那里想，我想得癌症。但你认为你只是个凡人，你没想过你才是掌控一切的人。你没有根据诗篇91篇10节来思考，没有瘟疫会临近你的帐篷。你认为癌症是无法治愈的，无法胜过，这对神来说不是真的。你可能没有想过你到底到了什么地步，但你的想法或缺乏属神的想法，不知道神到底给了你什么。这样无知的想法让你到了一个地步。我真的100%坚信箴言23章7节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想法。神对你有一个计划，必须让你的想法符合神，在他向你和我揭示他的旨意之前。我相信神正在对成千上万既无目标也无所谓实际目标的人说话，为了让你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实现，你将必须提高你的标准。你必将说，我不在乎桌上是否有食物，是否有一辆像样的汽车或有汽油，一切看起来还不错。如果我退休了，这不是寻求神旨意的方式。这与你拥有什么无关。你可以拥有自然界所有的一切，但仍然觉得不满足。你必须下定决心，明白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当神向你启示时，你必须追求他，并学习如何跟随，并实现神的旨意。